是的，感谢主，无论我们到何处，遭遇任何困境，我们不怕，因为知道上帝必常相伴。我们此刻求上帝的圣灵来光照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他所为我们预备的话语。让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我要照你的真理行。求你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奉基督圣名，阿们。
今天的经文是提摩太后书二章一到十三节。提摩太后书二章一到十三节，请听上帝的话语。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像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牢里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这是上帝的话语。
感谢上帝。主内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先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今天早上求你借着你的话语与我们相遇，与我们说话。你告诉了我们，当我们思想你的话语，你将帮助我们领悟。求你赐给我们愿意聆听的耳朵，受教的心态，好让我们回应你要教导我们的真理。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今天的经文是取自提摩太后书二章一到十三节。那这段经文主要是保罗对提摩太的一番吩咐，要提摩太准备为这福音而受苦。这是一个跨代 intergenerational 一个跨代的吩咐。使徒保罗以前辈和导师的身份劝勉他的属灵儿子提摩太，要不断为这福音来忠心到底。 保罗本身他也用尽了他的一生为这福音来奋斗，他希望提摩太也跟随他的脚步。那跨年代的基督徒侍奉是提摩太后书的重点之一，其他保罗的教牧书信，包括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其实也都带着这样的一个主题。写这些书信的时候，保罗他已经年纪老迈，他特别关注兴起年轻一代的接班人。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也就是我们经文的前一章，保罗已经开始强调前一代对后一代的影响力。所以在第一章三节，我们看到保罗他说他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服侍的神，这是在第一章三节。然后在第五节，保罗又指出提摩太本身他信仰其实是他外祖母和祖母所传给他的，第一章五节。接下来在二章二节，保罗他描述信心社体如何一代接一代的持守着福音，从保罗传给提摩太，然后由提摩太去交托给忠心的人，然后又靠这些忠心的人来把福音教导给别人。换句话说，每一代蒙召来为这福音忠心忍耐，而且每一代的忠心忍耐将影响下一代。我看你会同我认为直落崖一堂是一个跨年代的教会。那今年八月份我们会庆祝我们的128周年，我们的教会已经持续了可能至少四代或五代了，而我们的前辈已为我们留下宝贵的属灵的产业，一个 spiritual heritage， 是值得记载在历史书上的。宋尚杰博士他从本堂传福音并带来复兴，我们也知道本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成为一个避难所和医疗所，我们的教会也生了几个孩子，谁呢？如恩典堂还有女皇正堂等等，我可以继续讲下去。你若要知道更多，可以参加，可以加入我们的历史文件委员会。现在的主席是陈教授，他应该是会很热烈的欢迎你。或者你可以以老一辈的会友来交谈，跟你的父母亲、祖父母来交谈，他们一定也是很乐意的与你分享往年的一些经历。那因着本堂的历史价值，政府将我们的 TA1 指定为国家的古迹 National Monument。 但是有时我觉得这不一定是一个 好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古迹通常关乎历史，不关乎未来，而且就算我们的历史是多么的辉煌，它也不能够保证我们未来也如此的光明。华人有一个俗语说，富不过几代呢？富不过三代。那感谢神，我们的教会已存留了四到五代了，可能比较多。但是以前的辉煌不等于未来的光明。宋尚杰曾用过这里的一个讲坛，其实还存留着，还保存在我们的 TA1 的祷告室。那是若我们不继续向宋尚杰热心的传讲神的道，那座讲台也对我们没有什么益处。最要紧的、最关键的是我们现代的付出，我们是否不断忠心的来侍奉主。我以前在英国的一些经历不断的提醒我，教会一代复一代的发展绝对不是理所当然的。差不多15年前，我在英国的空军部队实习了一阵子，那时我在礼拜天有机会参加好几间英国的教会。 这些教会其实他们根本不能够主办青年主日。为什么会连一位年轻人都没有？其实有一位，也就是我，因为我在那时。那除此以外，所有的会友只有年老的还有年幼的。那里的不少年纪老迈的会友看起来是多么年老，可能会使我们这边的阿公阿嬷还觉得自己年轻。而当中的儿童看起来都 大概是10岁以下吧。他们在场是因为没得选择，要跟着阿公阿嬷来。那当中的中年人有2位啦，也就是牧师还有琴师，他们在场也可能是因为没得选择。那很多这一类的教会群体都在堂皇的一些教堂啊的建筑物啊来聚集。这些教堂可能有非常辉煌的历史，但是他们还是每况愈下，沦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而且这是15年前的情况。那根据最新的统计，英国的教会的会友人数继续下降，今天的情况更糟糕，越来越多教会变成了博物馆。那当然我们的教会的情况跟这些教会相差得很远哦，所以你可能会认为我太消极了，拿这种例子来作为警告。但是我相信这样的一种情况不是一夜之间所发生的，在某个时候，可能不到40或50年前，这些英国的教会可能坐满这会友，就像我们今天一样。他们可能以为这样的情况会持续下去是理所当然的，可是之后问题却出现了。也许某一个年代没有忠心忍耐，也许某一个年代没有把棒交给下一代。所以保罗对提摩太的吩咐是值得我们聆听的，每一代都蒙召为这福音来忠心忍耐，每一代的忠心忍耐会影响到下一代。但我们同时也是要清楚，福音绝对不单靠我们来扩展，那神的道不被捆绑，我们今天的经文有提到这一点，神的道不被捆绑，神的国度必定发展，这是绝对性的。问题是我们到底参与在扩展神国度的事工呢？我们知道保罗巴不得提摩太以及其他的接班人持续这个工作，受委托的提摩太他也被挑战来担当这个义务。我相信上帝要借着这番信息来激励我们，无论我们属于年长的一辈，或者年轻的一辈，或在中间，那上帝的话语要临到我们。若你认为你比较像保罗，属于年长的一辈，那问题是，你为你的下一代留下怎么样的属灵的遗产呢？你是否打过美好的战？是否跑进了当跑的路呢？无论如何，你还是能够把握时机，好好的侍奉主。那若你认为你自己比较像提摩太，属于年轻的一辈，那么上帝正在挑战你，为这福音来忠心忍耐，来忠心的侍奉。像提摩太效法保罗，你我也应该向前一辈，我们的长辈们来学习。我们也可以设定更高的目标，青出于蓝。你是否愿意将你的一生来献给主用呢？那保罗他教导，若要一生来侍奉主，就要忠心忍耐。而且他也进一步形容这种忠心忍耐的侍奉。所以在经文的3到6节，保罗用3个比喻来形容基督徒的侍奉。第一，精兵或士兵；第二，运动员或运动健将；还有第3，农夫。这些可能 都不是合我们口味的一些的画面，因为跟我们现代的一些价值观，如自我为中心，追求物质的享受，刚好是相反的。但是保罗这番挑战性的信息是我们需要听的。保罗如此强调忠心忍耐，是因为认识基督还有传扬基督的道路不是容易走的道路。是的，我们白白的领受上帝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厚恩，但是同时我们也必须来回应，背起十字架走牺牲的道路，如同耶稣基督。保罗的比喻意味着一位忠心忍耐的信徒所需有的一些生活里面的要素。那第一个比喻是有关士兵或者精兵。我似乎在为我们新加坡陆军部队来打广告，这是从他们的一个海报取出来的。保罗在这边提出有关精兵的两样东西。首先，第三节告诉提摩太，他要受苦如基督耶稣的精兵。然后在第四节警告他，不要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那贯穿这两句话的一个中心的思想，也就是专一的心 ，dedication。那在我们的侍奉，我们需有精兵对使命的专一。一名精兵对于使命的专一是如何的呢？他不被其他的事物而缠绕，他不为着和使命无关的一些事情而分心，他知道自己该处在的地方，也就是战场，而他时时都忠心于这个使命，坚定不移。在基督徒的侍奉的生涯当中，我们蒙召来担当最崇高的一个使命，也就是借着我们的生命来彰显基督，好让人们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还有永远的荣耀。经文中的第十节也告诉我们，这也就是保罗本身他忍受苦难的目标。那彰显基督的福音工作可以是多元化的，我们也可以把它视为我们各种天国的任务 Kingdom Assignments。 有参加营会的会友应该是会记得林汉飞传道 Pastor Hanson 他对于天国任务的一些教导。上帝让我们各位处在不同的生活的处境和岗位，不论在家庭里或在学校或在工作的场合，在教会等等，那我们各有自己的影响的范围和自己的恩赐才干。你可能会说，我在教会里没有什么侍奉岗位啊。但是倘若我们深信上帝的国度不只是限于教会，但是包括全社会全世界，那么我们也可以在这些各个在教会之外的一些领域也继续的为主而活。例如在家里，我们如何与家人相处，如何扮演我们父母亲或者儿女的身份，或者在学校我们怎么做一个好学生，或者在工作的场合如何活出基督的样式，并且带来良好的影响。或者若在教会里面的确有侍奉岗位，以怎么样的心态来侍奉呢？这些都包括在我们基督徒福音的使命、天国的使命之内。所以如果你参加了营会之后，但是还不大清楚你个人的天国的任务，我的建议也就是先观察一下上帝现在已经托付给你的一些责任，在无论在教会之内或之外的一些岗位，而从那里来着手，继续读经祷告，寻求上帝在你人生的这季节当中，在你在这各个的领域当中如何活出基督的样式，活出天国光明之子的身份。那这也就是整装 aligning 的一个过程。一生侍奉主，每天为福 福音而活，不只是牧师或宣教士该做的，乃是所有的基督徒都该做的，而且都可以做的。关键的是我们是否清楚并坚定于神所托付于我们的使命。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当他活在世上，众人不断将他们的需要，将他们的期望都带到耶稣的面前，但耶稣仍然专注于他那受苦弥赛亚的使命，不被这些其他的事物来缠绕。保罗也如此，清楚他的使命是要将福音带给外邦人，就将他一生投入于这个使命。他们都为我们设立美好的榜样。那耶稣和保罗也为这使命而牺牲，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牺牲，那保罗也有为这福音而凡事忍耐。那若你要知道更清楚的话，你可以自己去参阅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有给我们他受苦的受难的过程的一些详情。那教会历史也告诉我们，其实提摩太也为这福音受苦，因为他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持守着福音的真理。当时候罗马帝国不断逼迫基督徒，我们在这里经常宣读我们的使徒信经啊，当时的信徒若这样的来宣告他们的信仰的话，很可能会被殉道。那由此可见，在提摩太后书一章，我们经文的前一章，我们就发现当时不少人他们背弃了他们基督徒的或基督的信仰。在第十五节，一章十五节，保罗甚至说，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了我，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了我。提摩太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情况下被蒙召带领教会来持守这福音，因此保罗就吩咐提摩太要受苦如精兵，而这也就是对使命专一的另外一个层面。因为使命是何等的重要，一个人要就算面临多大的苦难还是坚定不移为了完成使命。那在这里士兵的形容再次显得适当，当兵和受苦是息息相关的，对吗？那些有当过兵的就知道常常被得干。那我们是否准备为这福音而被得干呢？我们是否为这愿意为这福音而受苦？我们也该留意保罗是从某一个角度来提起基督徒受苦的苦难，所领受的一些苦难。在第三节的前一个部分，保罗所用的字眼是你要和我同受苦难，你要和我同受苦难。保罗所强调的不单单是受苦的概念，而是一起受苦。这也合乎精兵的经验，一名士兵通常是从他身旁的同志，他的 buddy 来支取力量继续奋斗。一样的，基督徒的信心的路程可以是艰难的，但不应该是单独性的。那若你今天为这福音的缘故而被试炼，请不要单独的受苦，记得你在一群受苦者的当中，在这属灵的大家庭，邻里的弟兄姐妹愿意与你担当你的重担。那这些人可能是牧师同工，或者你主日学的老师或朋友，或小组组员，或团契成员，或者在崇拜的时候坐在你左右边的人。那让我们彼此关心，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一起走这个基督徒信仰与侍奉的道路。保罗用的第二个比喻是有关运动员比武或竞赛，他所叙述的是古希腊的运动员。那当时 运动员可以参与各种比赛，类似现代我们奥林匹克的一些竞赛的项目，特别是 track and field 的一些项目。那每个项目都能够赢得奖，而且那时候的奖通常是一个用叶子制造的一个冠冕，所以耶稣在这里，对不起，保罗在这里也有提到冠冕。那保罗喜欢采用运动员的比喻，在他的书信中，他时常以竞赛来形容基督徒信仰和侍奉。但在提摩太后书的这一节五章二节，也谈到竞赛，但是有一个特征，也就是他是唯一保罗提到按规矩或守规矩的地方。他说，若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那这到底跟保罗的信息有什么关系？按规矩跟忠心忍耐有什么关系呢？可能我们可以这样来说，哪一个竞赛者需要忍耐更多？哪一个竞赛者需要忍耐更多？那个按规矩的还是非按规矩的呢？答案也就是那位按规矩的。为什么？因为非按规矩的竞赛者可能不需要那么刻苦耐劳的去锻炼自己，反而可以使用非法的一些药物啊，或其他的方式在比赛中来获得优势。跑马拉松的运动员，若他走非法的捷径，他虽然跑到终点，但是比所有其他的竞赛者都跑得少。反过来说，遵守规矩不走捷径的运动健将需要付出更多，需要忠心忍耐，而这也关乎到纪律 discipline。 在信仰道路上，我们要学健将的纪律。如果我们要好好的侍奉主，如果我们要得冠冕，我们就要努力的锻炼自己，而且锻炼需要时间的付出，不是短期内能够完成的。真正的灵里面的成熟，不是能够通过捷径、通过 shortcuts 来达到的。你和我都知道我们该做的一些属灵操练吧，如读经、默想、祷告，这些可说是属于内在的一些操练，也有外表的操练，包括简朴simplicity， 独处或者服侍和侍奉的一些操练。再来也有团契的一些操练，包括彼此认罪和监督、崇拜，还有属灵的引导。那这些都是取自这个福士德博士 Richard Foster 他所写的书《属灵操练礼赞》。那这些都是你我大概懂的，问题是我们懂了之后有没有去做。属灵操练英文翻译为 spiritual discipline， 提醒我们这些都需要 discipline 来天天的去做去实行，就像有纪律的运动健将天天的来锻炼自己。那借着这些操练，上帝会与我们相遇，会塑造我们。可惜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比较像那缺乏纪律的运动员，我也包括在内，我们不时会为着耶稣基督而火热，比如参加营会的时候，参加短圈的时候，哇，非常火热，来到一个属灵的一个高峰。但是之后呢，又怎么办呢？之后过了不久就稳淡下来，就再次开始忽略我们的属灵的操练。或者我们可能平时不祷告，唯有在面临紧急的情况时才祷告，如在考试的前一晚临时抱佛脚啊。在这些时刻祷告不是错的，是好的，上帝也必定垂听。但是若我们只有在这些时候祷告，其他的时候平时都不祷告的话呢，我们也是很难在灵里面逐步的成熟。按规矩其实有另外一个含义。那根据保罗在 希腊原文里面的表达。按规矩呢，其实也可以被翻译成按律法，按律法。因为保罗所用来形容运动员的字跟上帝律法有同样的一个字根，因此保罗的意思是，当一个运动员不守规矩的时候，他不单单侵犯了比赛的条例，他更是侵犯了上帝的律法。我们感谢神，我们靠神的恩典得救，不靠守规矩来得救。若靠这守规矩来得救的话，我们大家都不及格。我们的救赎是本乎恩典，不是律法。但是身为基督徒，上帝要求我们学习来照他的律法而活。那这也关乎到我们的侍奉，我们的言行举止若不反映基督，我们若走一些道德的捷径，不择手段等等，很容易就成为别人的绊脚石。所以我们该有的纪律呢，也要包括追求圣洁的纪律。我们卫理公会的创办人卫斯理约翰非常讲究圣洁，他的目标之一是要传扬圣经圣洁，更新转化国家， to spread scriptural holiness throughout the land。 那巴不得我们也一样的来追求圣洁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所以第二个比喻教我们要学习运动健将，不走属灵或道德的一些捷径，要时时的纪律。来到第三个比喻，第三个比喻关乎到农夫。保罗说，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农夫被形容为勤劳，那请我们想一想，为什么保罗要选农夫来表达勤劳呢？勤劳这样的美德是挺普遍的，保罗其实可以选择很多其他的职业来做比喻，为什么要选农夫？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当时的听者很多是农民，所以他们就更能够体验保罗的这番教导。但是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保罗他要我们注意农夫是在怎么样的一种情况之下而劳力。农夫的工作不单是艰苦的，也是非常频繁的，是例行的 routine 的一些的任务。身为一个农夫，你做的都是幕后的一些工作，很少会引人注目。那我相信我们这里的每个人都很快的能够想起一些出名的精兵，一些出名的将军，或者一些出名的运动的健将。但是你是否能够想起任何一位出名的农夫呢？不可以用 Google 哦，能够想得起吗？我唯一能够想起的也就是 Old MacDonald。 Old MacDonald had a farm， 对吗？他这是我的女儿她教我的，可能他们认识更多农夫啊，出名的农夫。但是你了解我的意思，农夫的工作是普通的，是平平无奇的，而这其实描绘了基督徒侍奉的情况。那保罗要勉励提摩太，提醒他说，福音的工作很多时候是平凡幕后的一些工作，但是还是要勤劳的去做，要具有农夫的勤劳，勤奋于平凡的例行的任务。我知道这里的不少会有参与我们教会的侍奉，也就会了解保罗这里的意思了。我们礼拜天我们所看到的这的侍奉呢，其实是小部分的工作而已，在幕后很多会有 继续的付出很多，参加种种的会议，预备领唱、插花、做预查、探访各音各肢体的一些行政上的工作等等。我觉得最值得奖赏的，也就是我们当中的长辈，已经走过了30到40年以上的路程，一个星期复一个星期忠心的侍奉，这是我们年轻一辈该学习的忠心忍耐。虽然事工是频繁的，但是还是要勤劳的去做。若你一直在某一个侍奉岗位上侍奉得十分的辛苦，甚至乏味，或者因为看不到什么效果而觉得失望，可能上帝要借着今天的这个经文来鼓励你，不要灰心，靠主的力量继续努力。知道保罗也吩咐他属灵儿子提摩太勤奋于如此平凡例行的一些任务，我们也深知人所看不到的，我们在天上的父绝对看得到，而且会赞赏。所以忠心忍耐的侍奉该有哪些要素呢？要有精兵的专一，一个健将的纪律，还有农夫的勤劳。我可以在这里结束，但是我们就会忽略到贯穿这三个比喻的一个重要的要素。如果我们只是要拼命的成为精兵、健将啊、农夫啊，焦点都是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似乎向上帝说：“哇，你看，我为你做了那么多。”事实却是完全相反的，是上帝为我们做了那么多，我们才有资格、才有能力来侍奉他。因此保罗强调焦点要放在神的身上，我们要依靠上帝的恩典。若我们再次回到经文，就会发现上帝的恩典是跨乎着这三个比喻。所以在第一节，就是在保罗介绍比喻之前，他就勉励提摩太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的确是上帝的恩典来使我们刚强，让我们能够忠心忍耐。然后讲解了比喻之后，在第八节保罗也说，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要纪念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死里复活的弥赛亚，他战胜了死亡，他战胜了罪恶，而今天他赐给我们力量来实行我们天国的使命。我们本身太软弱了，我们的确是不能够成为好的士兵或健将或农夫，但神他继续邀请我们投靠他的恩典，因为他的恩典够我们用，他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那今天让我们纪念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依靠他来忠心的奔跑我们前面的路程。再过2年，我们将庆祝 TA130，我们的130周年。我大概能够想象当主日的感恩崇拜 的情形，你应该也是能够想象得到，会跟我们近几年的庆典应该是差不多的。但是让我们看长远一点，到 TA150 会在哪一年呢？2039年哦，2039年，能够想象当主日感恩崇拜的情形呢？想象得到吗？我们圣殿会做得满满， 还是做得康康的。我们今天的青年还有青成年人，你我还会在吗？或者我有听到人说还会哦，感谢主，阿门。或者我们的教会可能沦落到像当时候我探访的那些英国的教会一样。让我一个短短的分享来作为结束。在差不多两年前的执事会的一个计划营啊 ，LCEC Planning Retreat， 本堂的执事就分组讨论并设想直洛雅一堂的未来。其中有一组的分享给我留下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我相信是 Uncle Chen San， 从英语崇拜的 Uncle Chen San 的那一组的分享。他们用英语这样说，我先用英语来说，他们说 TA is a monument， 对吗？我们是古迹啊， TA is a monument， but what you really need to become is a movement。 我们的直洛雅一堂是个古迹，但是更重要的，我们应该是一个 movement， 不只是一个 monument， 是一个运动。古迹是关乎到历史，运动却是关乎到未来。古迹是静态的，运动却是动态的 dynamic。 我们要比较像 monument 还是 movement？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愿我们不但的珍惜我们丰富的属灵的遗产，但是更是努力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并随着上帝的指引来往前行，成为一个运动，忠心的实行神所赐给我们的天国的福分，天国的一些任务。而且但愿我们的年轻人也回应神的呼召，为这福音而忠心忍耐，学习精兵的专一，健将的纪律，农夫的勤劳，并时时依靠我们上帝厚大的恩典。阿门。